时间差不多，我们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讨论以弗所书第一章哈。因为我们说过这些内容呢，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使徒保罗把它写出来啊，让我们能够去了解。那么我们了解这些事情呢，并不太容易，因为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能够完全去理解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怜悯我们，神也知道我们这一些在最终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边生活的人也很难理解，因此神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恩赐，那就是主自己所说的，他要差遣真理的圣灵，来与我们同住。所以，当我们讨论学习试图去理解和领会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预备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祈求圣灵、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开我们内心的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清、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在这些有限的文字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生命之道。所以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文字啊。所以继续我们看第六节啊，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啊。咱们讲了为什么要称赞是吧？这个他的恩典要在普世普天下一切的里面都要称赞。所以在天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所描述的啊，就是充满了称赞，啊，充满了称赞。那么，充满了称赞的地方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充满了虚假，是吧？充满了拍马屁。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被称赞的对象不值得被称赞。另外一个呢，就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幸福，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满足。那是因为被称赞的对象是应当被称赞的。所以天上的景象就是第二种，因为神是值得被称赞的，而世界上的罪人是不值得那样被称赞的。世界上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美事、大事、好事，那么也值得我们去称赞，但是不是那种的把甚至于像歌颂神一样的歌颂来献给有罪有限的人，所以呢，那种地方就显得恶心了。但是我们把对人的称赞的理解也套在神的身上，同样的也是错误。所以弟兄姊妹啊，但愿我们的内心里头，能够在神的面前，借着他的创造，也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救赎，神在这一切里边所显明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归荣耀给他，常存感恩和称赞。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补充？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说这恩典是在他，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神的一切的这个灵里边的赏赐，都是透过 我们的主耶稣来透过爱子，透过基督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透过他来赏赐我们。那么，甚至于他自己也是神所赏赐我们的。就像咱们讲到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啊，就是神爱世人啊，这个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恩典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赏赐给我们的。其实，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恩典的一个主要的部分。这个是不是很大、很丰富？但愿我们的心能够去深深的去体会，慢慢的去消化，让我们能够更多、更深的去理解和吸收。相信这一些的信息，这一些的生命之道，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祝福。好，在使徒保罗论到恩典的时候，他说：“恩典不是工价，做工的得工价就不是恩典，恩典是白白的赏赐的，是不用代价的。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啊。”习惯了一种思维，有一些时候啊，越是无价的东西，白白给的，我们就认为它不值钱。越是标价高的东西，啊，我们会越觉得它很值钱。有一种东西呢，标价特别高。到底它值多少钱呢？我心中也拿不准啊。有很多时候有人说你这个人啊，这个孤陋寡闻，对吧？这个不识货啊。好，我承认啊。什么东西呢？大家认为啊，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啊，这个物不所值的那些东西都什么东西啊？大家想想，很高的价钱啊，其实它没有什么真正的所谓的价值，你认为是什么东西啊？
奢侈品，
奢侈品，
嗯，
对，名牌包包，
名牌包包，对，
什么珠宝啊？ 里边装的东西远远不如这个容器值钱，
很
是
不实用啊。
吧？当然，我是孤陋寡闻的人啊。我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我认为是最没有价值，而给它最高价值的东西，是古玩，对吧？很多古董，对吧？去拍卖，简直拍出来的价值简直是不可想象。真的这个古董那么值钱吗？是吧？而且还要是什么，一定要是原品啊，那仿品虽然和它一样，但是不值钱，是吧？所以这个它原品为什么它那么值钱呢？它就是一个当时就像我们现在用了一个东西，过了几千年，它就特别值钱了吗？是吧？它为什么那么值钱？就因为它少。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完全是炒作，是吧？人为炒作。就像一个钻石，对吧？这是完全炒作，炒作的天
你
价，
披露披露那个
啊，
那个声音。
但是呢，往往免费给的，啊，咱们人就说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吗？有没有？
有，
咱们说过，当然有。对吧？其实，在澳洲、在美国啊，都有免费发放的，一些食物，不仅仅是午餐啊，你可以当早餐，也可以当晚餐，对吧？ 你可以当任何餐都可以。咱们在澳洲也有这个服务，叫做 food bank。很多地方设有 food bank center，你就可以到那里去免费的拿，是吧？那很多中国人就不能理解了，是吧？怎么会有免费拿东西的地方而不附加任何的条件呢？啊，这个在西方国家里边很多，是吧？弟兄姊妹，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免费的午餐呢？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呢？为什么中国人不信有免费的午餐呢？其实不信有免费午餐的人，真的叫做狼心狗肺，对吗？他从小吃的饭，他怎么长大的？他小时候喝他妈妈的奶，他付过钱吗？是吧？他长大了，爸爸妈妈给他一切的供应，他付过吗？他都把这些东西忘记了，居然他敢舔着脸说没有免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吃了多少他都忘记了。所以像这样不懂得感恩的人，好像很有理，其实他自己的内心黑暗。昏暗，他所有给别人的好处，那都要，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对吧？都要叫人产生回报的，对吧？要付出代价的，对吧？就是这种内心才会产生出这种想法，而且这些人，他们对于免费来的东西，他们放1万个提防，而且就算得到了。他不珍惜，啊，就像今天很多人，父母养他、供应他，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价值。哎呀，一旦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周围的人给了他一点点好处，哇，他就感恩戴德的不得了。所以，这就是人性的败坏而产生的无知，产生的这种愚蠢，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懂得感恩，那自私，那特别特别的自私，跟父母的关系不好，这都是从小没有培养敬畏，没有培养尊重，没有培养感恩之心，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只懂得争取，那我们什么都去争取，社会福利我们要去争取啊，不争取就不会给你啊，所以会说什么呢？不哭的孩子没奶吃，是吧？这种孩子呢，真的是玷污了父母的爱，对吧？父母会按时给孩子预备食物，当然，孩子饿了，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哭了，那么要饭吃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孩子想吃的信号，但是他不哭，孩子也会。父母也会按时候来，给孩子食物，在孩子不哭之前，食物早就预备好了。不过呢，就是父母，因为孩子不会说话，是吧？他知不知道他饿了呢？他可能需要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孩子不会说话，那就用孩子的哭来体会孩子这时候需要喂食了，需要给他吃饭了，是吧？所以，但是不是说他哭的时候，孩子才妈妈才给他预备饭，早就给他预备好了，对吗？所以这是人性犯罪之后啊，自私导致了人的愚蠢。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把有饭吃归功于自己会哭，是吧？而对于人家付出的爱心，看得分文不值。所以，这是当今世界的堕落啊，到了一种何等可悲的程度。这也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啊，人们对上帝的救恩啊嗤之以鼻，对吧？我们给他们传福音，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人的这个恩典和赏赐，讲到永生，这些人都嗤之以鼻。觉得一切东西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 得到。弟兄姊妹，巧妇难为什么？
无米之炊嘛。
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其实人的努力，如果神不给人努力的条件，比方说人有这个双手，对吧？人有头脑，人有肌肉可以动，人有眼睛可以观察，有大脑可以思考，这些都不是人自己使自己拥有的呀，对吧？那么宇宙万物当中存在的这些东西，存在的这些规律，这也不是人努力得到的。人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导致了人把一切的功劳都归给自己。这是一种极大的愚蠢，对吧？极大的自私，错误的思维方式，也是把一切关系毁坏的那个根本思想，对吧？这是因为人没有爱，对吧？不相信爱，不相信别人会怜悯，不相信别人会奉献，对吧？所以爱的破坏导致了今天人产生了如此可悲的观念。所以翻过来我们看啊，说这是恩典，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啊，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那么神给我们的恩典，在物质界里边，咱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都是白白给我们的。人类来到这个世上，这个世界早已经存在了，这个世界的规律早已经存在了，这个世界已经施予我们居住，适合我们居住了。我们居住在这里边，已经会很舒服了，是吧？这些都不是任何一点，怎么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呢？你努力能得来什么东西呢？对吧？只是人和人之间互相竞争的时候，你努力打败了别人，夺得了别人劳动的成果，这个是你努力得来的，对吧？但是，我们一切所有的，其实都不是我们努力能够得来的。所以，人的努力，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物质或者心灵里边的东西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体会什么叫做恩典，然后我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感恩，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才会有幸福感，有安全感，因为那赐恩给我们的，比一切要伤害我们的更大，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安全感的基础，但是当人没有对神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不懂得神的恩典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努力的时候，他不可能生活得有安全感的。弟兄姊妹觉得是这样吗？对吧？所以他会生活在恐惧里面，生活在不安的里面，生活在焦虑的里面，因为在他里边没有这个对神的、对更大的那个依靠，一切都靠自己，但是自己是多么样的有限，对吧？多么样的不稳定，这个其实人自己都深深的知道。所以，一旦在某些事情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完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告诉我们啊，这恩典是父神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祝福呢？这是一个大段落啊，前边就是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个天上的， 啊，就如创世以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父神。那么这个到了第六节啊，是一个信息。那么从第七节往后就开始了另外一个了啊，就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那么这个呢，咱们说这是一个从句啊，这个恩典就是这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啊，父神在耶稣基督里，爱子里头所赐给我们的，对吧？然后就是说继续论这个恩典了，啊，继续论这个恩典了。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啊，它的核心。就是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虽然这几个字啊，就这么几个字，很简单的字啊，但是这几个字所代表的，它太丰富的内容了，对吧？然后过犯就被赦免了，就是照着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丰富的恩典，荣耀的恩典。是吧？前面讲了荣耀的恩典啊，这里讲了丰富的恩典，是吧？这个，然后继续讲恩典啊，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啊，都是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并且呢，还要叫我们知道他这个美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啊，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满足在原文里边是成熟，啊，这个神的时间得到成熟的时候，啊，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里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呢，也可以说是，都在耶稣基督的统管之下，都归在耶稣基督里。其实原文里边并没有归一啊，就是没有这个一的意思。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啊，都归到他里边去，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罗马书里边啊，就给我们有介绍这个问题啊，就是神把人类，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通通都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得了救赎，都在这里边，无一例外，是吧？然后最后呢，审判这个救赎，这一切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做最后的定夺。所以等会儿我们再今天可能没时间再讲同归于一啊。我们先来回过头来看前边啊，这个神借着爱子的血，对吧？神借着爱子的血，爱子的血代表什么呢？用一个字啊，就是"血"这个字，来代表着耶稣为我们的牺牲，用他的。生命，这是他的大爱。耶稣基督本不以神的儿子啊，本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奴仆的形象，存心谦卑以致顺服，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对吧？所以这是用他自己的命，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流血，这个不仅仅是指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流的血，而以此为代表，是指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最高的当然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啊，然后使我们得蒙救赎，救和赎是两个概念。救是指的把我们原本处在危险的状态，转移到 平安的状态。赎是指的要付出一个代价，把我们从一个这个悲惨的状态变成一个自由蒙福的状态，对吧？比方说一个妓女，有人付出一个赎价，就把她从妓院里边赎出来了，对吧？这个赎一定是付代价，使某个在这个痛苦、危险、这个非常糟糕的状态里边得着自由，那么这个就叫做赎，对吧？所以赎和救啊。赎本身就救了这一个被赎的对象，那么这个救呢，指的是一个从危险、从这个痛苦的状态变成自由、变成平安的状态里边的这个转移，而赎呢，强调的是代价啊，所以这个救是需要付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就是这里所说的爱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个救赎里边，这里就有一个说明啊，就是过犯得以赦免啊，过犯得以赦免，弟兄姊妹。过犯得以赦免，虽然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过犯被赦免是多么大的恩典呢？假如一个死囚犯要执行枪决的时候，忽然宣告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有人为此付出了相应的，甚至更大的代价。现在，他不但可以不执行被枪决，反而可以被释放，可以自由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被释放的这个罪犯，我们的内心里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大家内心里边不知道能不能体会这件事情。一个死囚犯被释放了，这个恩典有多大？那么相比我们这些将来要下地狱的人，而神不但免了我们的地狱，而且还把天上的永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两个恩典，哪一个大？
永生的恩典大了，当然，过犯关在牢里放他出来，这暂时的，就是肉体上让他的自由。可是这个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哎呀，这个救赎，这个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永远，你不是永远生，就永远死了。哇，这个怎么比呀？太大了。
弟兄姊妹同意 Lisa 姊妹所说的吗？大家说句话好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咱们中国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涌泉之恩怎么报呢？那么，神给我们的恩，我们真的在座的各位啊，我要问一下大家，我们的内心真的有 咱不用说比这个死囚犯，快要被执行枪决之前的时候，忽然间，由于某一个人给他提供了赎价，使他得这个自由释放。他应该对那个人所产生的感恩，咱就不用那么说了，对吧？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有这份感恩吗？我们真的理解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用他自己的生命，是父神差他的儿子，同意他的儿子这样做的。我们对父神，对于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有这份感恩之心吗？我们是怎么表达这份感恩之心的？这个我就不要大家来回应了，我们自己去慢慢的体会，对吧？所以，我们在爱子里边，是父神借着他的爱子的血，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过犯被赦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使我们被救、被赎。那么这些呢，都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慢慢的来体会“恩典”这个字，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然后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弟兄姊妹们想想，神的智慧聪明是怎么表达出来的？我们这些人，我问过前面啊，罪过值得被赦免吗？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要叫神的儿子自己来牺牲自己，我们配吗？我们值吗？而且这里说这是神诸般的智慧聪明啊，这不是神一时的冲动，神不懂得价值的对比啊。所以在这些话里头啊，我们要反归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然后我们又是怎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表达出我们这样的理解呢？然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啊，什么叫美意啊？这美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讲到第十节。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可能还要针对这个什么叫日期满足啊？他怎么安排的，是吧？他旨意的奥秘到底指的是什么呀？对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来讨论分享。我们做这样的分享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从理性上来了解。我们更盼望的是，我们从心灵里边能够领受，能够体会，最重要的是能够回应，对吧？能够使我们真的得着，使我们成为真的是在他的恩典里边蒙福的人。好，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啊，就到这里了。弟兄姊妹，有哪一位心灵有感动，请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并结束的祷告，好吗？ 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我们希望多一点弟兄姊妹能够有回，不是每一次啊，有不同的弟兄姊妹能做回应，好吗？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参加祷告小组的弟兄姊妹这都没问题啊，没有人祷告我就点他们的名了。但是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有感恩的回应。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唯有你是配得荣耀的救主。今天我们教会部分弟兄姐妹，奉你的召呼，来到查经团契，学习你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我们新的生命和心智意念。今天，在你仆人默示的带领下，继续学习神的门徒保罗的书信，也是和当今的教会存在的相似的地方。以便我们警惕，谨防不符合神旨意的事再次发生。今天我们学习中知道，神以他的形象造人，并爱世人，把人的位置高于其他一切之上，一切动物之上，并赐下一切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水、空气、人的一切的一切依赖，并对人类的罪性怜悯、宽恕、不离不弃。最终，人类无法驱除罪性，又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牺牲了生命，用他无罪之身，钉死在十字架，用宝血赦免了我们人类的罪，做了永久的赎罪祭，并做了我们的中保，阻挡撒旦的引诱和吞吃人灵魂，使我们因信称义，凭着圣灵的印记，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当然，爱之间必须互动，才是完美和永久的爱。所以，我们有神儿子名分以后，要时时的感恩，牢记神的恩典。如果对信仰上有了健忘，那么我们又可能回到失去儿子名分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反省、反省信仰上是否脱离神的真理，误入宗教的歧途。愿主的圣灵做我们万事的指引和帮助。我们要顺服圣灵，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愿主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永在。今天我们学习暂到此。愿我们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间，我们常常反省对神的互动的态度。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全归主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耶稣荣耀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